如果芬蘭以及瑞典加入北約，這個將不可逆轉地改變歐洲安全的態勢，亦都將會成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自證預言。防止北約繼續東擴，曾經是普京發動烏克蘭戰爭的藉口之一。芬蘭總理馬林4月2日表示，鑑於俄羅斯已經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這樣的國家，芬蘭必須要重新考慮加入北約的問題，並且必須在今年春天作出決定。他還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以及是對芬蘭的威脅，已經令到兩國關係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俄羅斯已經不止一次的威脅說，如果芬蘭以及瑞典尋求加入北約，將會面臨嚴重的軍事和政治後果。俄羅斯外交部歐洲司司長別里亞耶夫幾日之前說過，芬蘭以及瑞典加入北約將會迫使到莫斯科修正和這些國家的全面關係，並且採取報復措施。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近日表示，鑑於目前芬蘭大多數民眾支持加入北約，因此已經沒有必要就這項議題舉行全民投票或者是官方民調。3月30日芬蘭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將近 62% 的芬蘭人支持加入北約，較2月24日後的 53% 有所上升。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這個數字一直是穩定在 20% 至 25% 左右。預計芬蘭政府將會在這個月中旬向議會提交一份關於國家安全形勢的最新評估報告，其中包括加入北約的議程。很多人認為，在公眾以及議會對這個進行相關討論之後，芬蘭有可能開始推動加入北約的進程。與此同時，芬蘭的鄰國瑞典亦都在這裏考慮同一項的問題。瑞典首相安德松3月30日在接受瑞典國家電視台的採訪時候表示，他是不排除以任何的方式加入北約的可能性。這個的表態和他先前的講法相比有所改變。3月8日，他說瑞典如果申請加入北約，將會為歐洲安全局勢帶來不穩定的風險，並且加劇緊張。而在最新的採訪當中，安德松仲透露，瑞典目前正在是評估國家的安全政策。安德松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歷來反對瑞典加入北約，認為奉行軍事不結盟最符合瑞典的利益，但是這次是他表示，如果對安全政策審視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放棄軍事不結盟的政策最符合國家利益，他當然會改變社會民主黨的立場。是否加入北約亦都是9月舉行的瑞典議會選舉的重要話題之一。目前瑞典的主要反對黨溫和黨已經承諾，一旦當選，如果國會大多數贊成的話，將會申請加入北約。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瑞典民眾對加入北約的支持率亦都有所提升。3月初以來，多項的民調顯示，瑞典民眾當中支持加入北約的比例升至大約半數，而持反對意見民眾的比例降至 25% 至 30%。 芬蘭和瑞典長期奉行中立政策，不加入大國之間的權力爭鬥。芬蘭和俄羅斯擁有長達大約1340公里的邊境線，二戰當中曾經和蘇聯進行過短暫而又血腥的戰爭。二戰結束之後，芬蘭一直奉行巴石基維吉科寧路線，它的路線的名字就是來自芬蘭的兩位前總統尤霍巴石基維以及是烏爾霍吉科寧。這個路線將芬蘭定位為是中立國家，並且在冷戰期間與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而瑞典則是從1814年以來就沒有參與過任何的戰爭，而且在一戰以及二戰的期間亦都保持了中立的態度。目前兩國領導人已經與美國以及北約領導人就國防以及安全問題舉行過多次的會談，兩國政府之間亦都就加入北約協調立場達成共識舉行了多次對話以及討論。兩國在放棄中立的問題上面有個先例，1995年芬蘭和瑞典加入歐盟，並且深化和北約的合作，結束了傳統的中立。不過兩國的大多數人仍然堅決反對加入北約這個軍事組織，直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瑞典國防分析人士、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北歐事務主任安娜·威斯蘭德對美國之音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令到瑞典以及芬蘭的民主對自己的國家防衛能力有了懷疑。 他表示，他们相信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一个拥核国家，对一个主权邻国，一个拥有30年历史的主权国家这样做，确实是令人不得不有所行动，并且是想到自己。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瑞典和芬兰亦都不是，你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感觉，我们真的是可以保护自己吗？大家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威胁非常可怕，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到大家认为加入北约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以及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芬兰和瑞典国内亦都有过类似加入北约的讨论，但是民众的支持率都不是那么高。芬兰国际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洛尼乌斯帕斯捷尔伯纳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芬兰人奉行中立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亦都是很实用的工具。芬兰人相信一旦发生危险，没有人会帮助到他们，所以一直决定不加入大国竞争，所以亦都不愿意加入北约，或者2008年以及2014年的危机亦都不够震撼芬兰的民众。他说，虽然他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芬兰人现时作出了改变，但是改变是真实的。他表示，在芬兰过去几个星期，每个政党领导人都在强调问题是我们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再也都没有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评估我们的安全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也都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芬兰的安全威慑。这个同意识形态是无关，如果你可以通过加入以及寻求成为北约成员，你最大限度地提高芬兰的安全威慑力，这个就是你应该做的。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瑞典、芬兰的防务立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瑞典、芬兰分别打破传统准则，先后分别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反坦克武器、突击步枪等装备，其中这个是瑞典自193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首次向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提供武器。瑞典首相安德松2月26号在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时候表示，这次的事件超越了乌克兰，俄罗斯威胁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3月份芬兰和瑞典一如既往参加了北约的寒冷反应军事演习，虽然这个是早就安排好的军演，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这两个军事北结盟国家参与挪威北部地区举行的军演，更加凸显了他们要加深和合北约合作的趋势。在挪威举行的寒冷反应军演通常每两年举行一次，旨在是训练北约部队在严寒当中协调作战的能力，同以前挪威组织的演习一样，斯德哥尔摩以及赫尔辛基各个派1600以及是680名的军人参与演习，以提供两个军队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打仗的协作能力。4月5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总部被问到如何看待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的时候，再次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有意加入北约，他预计会受到北约30个成员国的欢迎。他说，北约会想办法解决两国从申请到最后批准过渡时期的安全担忧。在这段期间，芬兰和瑞典仍然不是北约成员，但是表达加入北约的意图又会令到他们陷入麻烦。他是在为第二日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而召开的记者会上面作出上述的表示。芬兰和瑞典代表着亦都将会出席这次的外长会议。斯托尔滕贝格4月3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愿意，他们是将以相对快速的方法让他们加入联盟。他还说，北约就此已经和芬兰以及瑞典的领导层进行过沟通，是否申请加入将会由他们自己决定。斯托尔滕贝格强调，芬兰和瑞典是北约的亲密伙伴，我们已经和他们有一起工作，和他们一起训练了很多年。他还说，未来会越来越多地让芬兰和挪威参加北约的事务。瑞典和芬兰都是北约增强伙伴国，2020年乌克兰亦都获得到该个地位。2014年瑞典和芬兰和北约签署东道国支持谅解备忘录， 同意在军演或者是危机的时候为途经或者是驻扎两国的北约士兵提供后勤的支援。两国亦都定期参加北约的领导的演习，并且为北约的海外行动作出贡献。芬兰军队曾经协助北约在阿富汗以及科索沃的行动，经常同北约部队一起参加军事演习，并且为成为北约反应部队的一部分。斯托尔滕贝格在今年1月曾经表示，瑞典和芬兰符合北约的防务标准，两国拥有组织管理良好的安全以及国防机构，如果作出决定，两国能够迅速地加入北约。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1月亦都曾经讲过，如果芬兰和瑞典希望加入北约，美国愿意同两国讨论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问题。这个同北约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态度不太一样。北约曾经在2008年承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有朝一日会成为成员国，但是它是未有给出了具体的期限。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呼吁北约允许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但是遭到德国以及法国的反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月份曾经表示，北约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但是这个需要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北约的重要成员国德国总副理索尔茨3月5号曾经表示，过去拒绝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芬兰国际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当乌克兰是不一样，芬兰和瑞典不单只是和俄罗斯没有领土争议，亦都符合北约为新成员国设定的标准，而且两国如果加入将会加强北约在波罗的海的防务。他还说，瑞典和芬兰已经满足了北约对成员国的要求，这个是最根本的。从北约的角度来看，芬兰和瑞典作为他的成员可能会使到北约的工作更加容易。北约反正必须要防卫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立陶宛。芬兰、挪威以及瑞典已经是在北方进行了很多的合作，如果芬兰和瑞典是北约的成员国，他们的合作可能会更加有效。3月14号，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并且表示，鉴于俄罗斯现时陷入乌克兰无暇顾及，这个是两国的一个机会。芬兰国际政治研究所的萨洛尼乌斯·帕捷斯尔纳克表示，在芬兰，无论是在决策者当中还是在普通的民众当中，确实亦都有不少人认为现时的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绝好机会，理由不单只是俄罗斯没有更多的资源反对，还是因为国内民众的意见以及北约对芬兰以及瑞典入盟的支持。不过他认为，最终影响芬兰以及瑞典的决策应该是乌克兰战事的发展以及最终的结局。大西洋理事会的威斯兰德表示，芬兰和瑞典如果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俄罗斯可能不会好像对乌克兰这样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于乌克兰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普京曾经不止一次表示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他还说，我们不认为这个会发生，而且我认为我们的对未来的评估，对这一点大规模的侵略，或者他们会在我们的边境部署更多的导弹防御系统，然后将它针对我们，而另外我们应该是为该个网络攻击做好准备，他们实际上已经是这样做，他们可能会加强攻势。对于芬兰加入北约，2016年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芬兰的时候曾经表示，如果芬兰加入北约，芬兰的国防部队将会作为北约的一部分紧邻俄罗斯边境，对此俄罗斯不可能置之不理，俄罗斯会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队，使之更加靠近俄芬边境，并且采取其他的措施提高波罗的海的区域的冲突防御机制。之前在2016年的5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谈到瑞典加入北约的时候曾经表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他们自己的安全体系，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人明白，如果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建得离俄罗斯边界太近，我们会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措施。芬兰和瑞典显然已经考虑到加入北约的风险。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3月20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芬兰加入北约是有好处的，但是同时他亦都承认申请加入北约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冲动反应。 包括领空以及领土的侵犯。尼尼斯托表示，芬兰面临着两国的选项，一是加入北约，二就是加强与美国以及邻国瑞典的军事合作。但是不加入北约，瑞典首相安德松在3月30号采访当中亦都表示过，他是希望能够彻底分析当前情势之下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威胁和风险，以便作出对瑞典的最佳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